美国力求让俄罗斯脱离中国，欧盟外长在美国食闭门羹，乌克兰或研发核武，2000个朝士兵被困库尔斯克，美国退出世卫对非洲影响大，专家指国与国协助，暴徒袭击阿根廷法轮功学院，警察反捉受害者，中共推动 AI 应用或引发大规模失业风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整天都无精打采的。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嘅体质同健康需求唔同，建议你喺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英国首相斯纪贤抵达华盛顿，与川普会面，讨论向乌克兰部署军事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指出，英国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原本计划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会谈，被突然临时取消。川普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再延长一年。卢比奥表示，川普政府正力求让俄罗斯脱离中国。据每日镜报报道，27号，白宫对面的总统宾馆布莱尔宫外的英国国旗被倒挂，而斯纪贤会在这里入住。通常倒挂国旗被认为是一种求救信号，目前不清楚美方是否有意倒挂英国国旗。在英美会谈中，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不单止影响英国人，还影响了美国科技公司，进而影响了美国公民。我们今天午餐时再讨论这个问题。斯纪贤急忙说，在英国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言论自由，并且它将持续很长时间。一些网友指出，英国确实有言论自由，但前提是你不是白人。如果你是白人，那你就不能够评论其他人。但是如果你是穆斯林或者中东人，那你就可以随意发言。这个就是英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斯纪贤还表示，美英关系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繁荣与安全联盟。川普说，这些年来你做得很好，不是吗？斯纪贤说，我们确实这样。我认为这个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繁荣与安全联盟，只要有必要，我们绝对会相互支持。川普接着问道，你能够单独对抗俄罗斯吗？斯纪贤尴尬笑着说，金融时报称，斯纪贤强调需要美国支持欧洲在乌克兰的维和行动。不过川普认为欧洲应该自行处理，不过如果英国维和部队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攻击，美国将提供帮助。川普还说，我们当然会尽力让俄罗斯归还乌克兰尽可能多的土地，但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有记者问到，你是不是仍然认为泽连斯基总统是独裁者呢？川普说，我说了吗？我不敢相信我这样说。同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已兼并乌克兰土地属俄国所有，且不容磋商。俄方声称已兼被乌克兰5个州，据悉其中仍有4个州仲未完全取得控制。 与此同时，据联邦公布刊登的相关行政令，川普宣布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一年。这些制裁最初在2014年实施，每年都延长。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是战争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准备根据俄罗斯的谈判意愿收紧或放松制裁。另外，欧盟外长发言人宣布，由于日程安排问题，已到达华盛顿的卡拉斯将不会会见卢比奥。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这是因为日程安排冲突，取消的会议没有出现在卢比奥26号当日的公共日程安排里面。美联社将这一事件视为美欧紧张局势加剧的表现。在俄乌战三周年24号当日，卡拉斯曾经说，美俄达成的协议如果涉及欧洲和乌克兰，就必须征得欧洲和乌克兰的同意和参与谈判。27号川普警告说，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应该由欧洲承担。据彭博报道，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警告，欧洲正面临百年一遇的危机。不过，欧洲援乌军备已经耗尽库存，如果急于抗军，可能被迫仰赖美国采购，资金外流风险加剧。欧盟已投入1600亿欧元启动冷战以来最大国防整备。新安全架构将在3月6号紧急领袖峰会初具初形，3月19号公布国防工业战略。另外，近日卢比奥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专访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成功让俄罗斯脱离与中国的关系。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如果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长久伙伴，就是两个核武大国联合对付美国。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况，就是无论俄罗斯是否想要改善对美关系，他们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变得完全依赖中国，对美国、欧洲或者全世界亦不是好结果，而我们已经切断了他们。卢比奥指出，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周围的国家向中国贷款，任由中国宰割，这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借给你这么多钱，你却无法偿还，所以你不得不在联合国和他们一起投票，你不得不做他们想叫你做的任何事情。川普想扭转这一切的工作已经开始，不只是在西半球，还包括世界各地。例如印太地区，我们在那里有盟友，比如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还有印度。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美国参与和介入。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以强势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 YouTuber 悉尼奶巴认为，川普会大力整肃西半球国家，上到加拿大、墨西哥，下到巴拿马、圭亚那，在中美之间的站队。据27号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准备一种新型武器核子装弹，又叫做准核弹。俄电报频道内莫提消息指出，这种武器是将常规高爆炸药和放射性物质混合，具有强大威力，和传统核武相比，制造过程相对简单。乌克兰自己拥有核电厂和核技术专家，制造这类武器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不过装弹的袭击范围比较小，通常为2到5平方公里，主要依赖放射性物质的扩散，而非爆炸冲击波。另外，乌克兰政府近期亦表态，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进一步占领乌克兰，乌克兰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有人提到可能会重启核武计划。乌克兰国会议员冈察连科亦提出，乌克兰如果无法加入北约，将不得不依赖核武来保护自己。近年，乌克兰已扩大军事生产，2025年计划生产220万架 FPV 无人机，并加大炮火产量，同时开发类似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同日，据火星数据研究所报道，超过2000名俄军和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乌军的围困，损失过半。尽管部分北韩士兵尝试通过蓝线突围，却遭到无人机的精准追击，无法突围。自上个星期以来， 乌军凭藉无人机全天候封锁地面交通，切断咗俄补给线同特卫途径。乌克兰无人机成功摧毁127辆俄军补给车同41辆装甲车，俄军收复库尔斯克嘅努力面临又一次重大损失。近期，川普下令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世卫将面临巨大嘅预算缺口，其管理层已经宣布减少预算并削减开支。美国在2024至2025年度所承诺的捐款金额约9.88亿美元，占该组织捐款总额的14%。以绝对值计算，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捐助国。随着美国的退出，该组织预算将出现巨大缺口。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原因同上一次的新冠病毒武汉瘟疫有关。世卫组织作为一个全球主义者的国际性工具，在瘟疫期间它行使了超乎寻常的权力，凌驾各国的主权，要求实行全球各种各样防疫的行为，并且它对中共在瘟疫中所作所为就是掩盖真相，暗中鼓励病毒扩散。世卫实际上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川普政府认为，世卫实际上是一个侵犯了各国的主权并且没有起到责任的国际组织。同时，川普下令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90日的资金分配，其中包括艾滋病紧急救援资金。外界认为此举将对非洲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谢田教授说，川普政府对世卫组织的整个架构、他们的运作方式、他这个凌驾的主权政府的做法是不满意的。撤出了之后，很多非洲国家他们自己的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资金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他们那边亦有大量的资金滥用、挪用、盗用或者腐败的问题，就好像美国政府效率部在检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海外援助项目的使用的时候，能够发现那些大量的问题。对非洲国家来说，确实他们会面临一个挑战，但是如果个别国家或者个别希望真正需要援助的话，他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各与国之间来进行协助，这个应该美国还是会同意的，不需要通过世卫组织来做第三者插入。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阿根廷退出世卫会引发多国跟进，未来世卫命运可能会随着新冠病毒真相的水落石出逐步走向解体。不只是世卫，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世贸组织的前景都很不妙，最终都逃不出解体的命运。阿波罗27号报道，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消息，今年1月26号，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参加当地的中国新年活动时，遭到几十名亲共华裔暴徒的袭击，袭击疑似同中共大使馆有关，为事先策划。据目击者描述，当时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同发传单，一名着白衬衫的中国男子穿过人群，用对讲机讲了些什么，随后一群中国人就冲向学员发动攻击，抢走横幅并将他们按倒在地上开始袭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活动中的多数法轮功学员并没有着上标志性的黄色 T 恤，但是袭击者仍然能够认出他们的身份。学员克莱曼说，自己的眼镜和手机受损，袭击者显然是预先计划好的，警方不单止不管，还将受害者带走，放走了施暴者。学员加西亚说，他在和儿子一起参加活动时被警方拘留，并被拍摄面部照片。据报道，一名警察表示，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官员指示现场警察不要干预这场袭击，因此这群暴徒才能够得逞。这个已经不是阿根廷首次发生这类事件，2018年 G20 峰会期间就曾发生过类似的袭击，当时学员反而被警方拘留。中共大使馆的武馆曾要求警方将9名阿根廷人带到乌拉圭的边境交给中共特工处理，最终被阿根廷国安部的一名官员拒绝。有消息人士曝光， 自2022年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于恐惧，动用国安加强了对海外法轮功的跨国镇压。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已经发表声明，请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及各级政府可以保护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外国势力的侵犯。近期中国政府在推出 DeepSeek 之后，提出要大力促进科技消费，从企业到地方政府， AI 技术的应用正在中国迅速蔓延。专家表示， AI 的普及可能会引发大量失业，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第几元27号报道，截至2024年，中国的 AI 企业已经超过4500家， AI 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包括创作、企业管理、医疗、制造业等。据绿媒近日报道，广西、广东等多地已经有多家医院开始部署 DeepSeek 在地方应用。2月17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网络医院推出 DeepSeek 智能问诊。据报道， AI 小月医生涵盖导诊等服务，可以进行分诊治疗。民众感叹话，下一个失业的行业就是医生了。另外，中国的汽车制造、电信运营商、券商等企业亦相继使用 DeepSeek， 用 AI 实现机械换人、大规模裁员。据称，深圳的地方大厅已经开始使用70多个机械人来取代人工。另外，一些企业已经大规模裁员。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客户服务部门裁员率达到95%。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阿里巴巴等电商兴起之后，曾导致大量传统门市破产。如果进一步使用人工智能，将会给中国经济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专家指出，除非有相应的职业培训和安置计划，否则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社会大变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